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总会圣职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爱德荷分校的圣职唱诗班提供。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们，欢迎各位弟兄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罗斯伍·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大会透过卫星传送提供转播给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爱德荷分校的圣职唱诗班提供，指挥是保罗·巴塞伯格、兰道·坎普顿以及大卫·罗扎诺托瑞，管风琴斯琴是布莱恩·马提亚以及安德烈·温斯华。唱诗班要献唱稳当根基，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二资理约瑟布劳弟兄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要献唱天上的父。
Lay for your faith.
我们在天上亲爱正义的天父，我们圣职持有人聚集在这里，感谢您。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幸福计划。我们为了圣职而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为您服务。我们很感谢能有一位先知纳尔逊会长以及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图。我们祈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张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能够准备好接受您的教导，并且有渴望去改变。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今天没有与我们同在的另一半，我们的传教士们。我们祈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南青年会长团第一资理道格拉斯和梅兹弟兄演讲。在他之后，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要为我们演讲，接着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和罗纳德罗斯本长老演讲。
弟兄们，真荣幸能在这场历史性的大会中与你们相聚。我刚当上传道部会长的时候，满怀兴奋地迎接第一批新来的传教士。当几个较资深的传教士正在为他们准备一场简短的聚会时，我注意到他们用儿童座椅排成一个半圆。这些小椅子是要做什么用的？我问。传教士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给新传教士做的。我相信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会大大的影响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和潜力的认知。我们的新传教士那天坐的都是大人坐的椅子。我担心有时候我们像是男青年，让男青年们坐在儿童座椅上，而不是帮助他们去了解神以交托他们的神圣信任和重要事工。多玛孟森会长劝诫我们，男青年们需要了解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的意义。他们需要被引导，在灵性上察觉到他们所被安立的召唤有多神圣。今天，我祈求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更了解亚伦圣职的力量和神圣性，并启发我们去更勤奋地专注在我们的圣职职责上。我今天的讯息不只是对亚伦圣职持有人所说的，也包括对麦基洗德圣职的持有人。戴尔·瑞隆长老教导，圣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神的儿女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力量，要在生活中获得基督赎罪的力量。我们必须相信他，悔改我们的罪，透过教义来订立和遵守圣约，并接受圣灵。这些不只是只运用一次的原则，他们互相效力，互相强化，相辅相成，在持续向上进步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归向基督，在他们里面成为完全。所以亚伦圣职在这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他如何帮助我们获得基督赎罪的力量？我相信答案就在亚伦圣职的权要，这项天使施助和预备福音的权要。让我们先谈天使施助的面向。在神的儿女能够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之前，他们必须先认识他，并接受他福音的教导。就像使徒保罗说的，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从最初开始便差遣天使施助人类儿女，显明基督的来临。天使是传递神信息的天上人物。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天使这个字的字根是使者。正如同天使是神授权差遣的使者，来宣告他的话语，帮助人们建立信心，我们亚伦圣职持有人也被案例要教导并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教导福音是一项圣职职责，而这项职责所伴随的力量并不单单只赐给先知，或甚至只赐给传教士，他也赐给了你们。所以我们如何得到这种力量呢？一位十二岁的执事或我们之中的任何人，要如何把对基督的信心带到神的儿女心中呢？我们从珍藏他的话开始，好让这话语的力量能在我们里面。他已应许，如果我们这样做，就能有神的能力以劝服世人。这个机会可能出现在一次定额组聚会的教导，
或是在当你拜访一位成员家时，也可能是较不正式的情况下，像是和一位朋友或家人谈话。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们有所准备，就能用天使的方式，也就是透过圣灵的力量教导福音。我最近听到一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亚伦圣职持有人雅各为摩尔门经的力量做见证，分享这本经文如何帮助他抗拒邪恶并跟从圣灵。他的话语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其他人的信心。当我听到亚伦圣职持有人在定额组聚会中教导和做见证时，我的信心也得到增长。各位男青年，你们是持有权柄的使者，透过你的行动和话语，你将能对基督的信心带到神的儿女心上。正如纳尔逊罗素会长说的，你们将是那些人的施主天使。对基督有加增的信心必定会带来改变或悔改的渴望，所以很合理的，天使施助的权柄必伴随着预备福音的权柄。所谓预备的福音，就是悔改、洗礼和赦罪的福音。当你学习亚伦圣职的职责，你会清楚看到邀请他人悔改和进步的这项责任。这并不代表我们要站在街角大喊你们要悔改，在很多时候这代表我们自己需要悔改，需要宽恕。在我们施助他人时，并能提供悔改带来的希望与平安，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体验过这些。我曾与亚伦圣职持有人一同拜访他们的定额组成员，我亲眼见证他们的关怀软化了对方的心，帮助他们的弟兄感受到神的爱。我也曾听过一位男青年向他的同侪们见证悔改的力量。当他这样做时，人们的心被软化了，愿意立下承诺，并感受到基督医治的力量。戈登·辛格莱会长教导，悔改与获得罪的赦免或宽恕是两回事。亚伦圣职拥有使罪或赦的能力。亚伦圣职中洗礼和圣餐的教义，便是在见证我们的悔改，让悔改得以完整。达林·乌克斯会长这样解释，我们受到吩咐要悔改我们的罪，并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到主前领用圣餐。我们以这种方式更新洗礼圣约时，主再次以洗礼时的洁净作用来净化我们。弟兄们，执行这些教义是一项神圣的特权，这些教义能透过救主赎罪的力量，为悔改的心带来罪的赦免。我最近听说了一位不善口语表达的祭司第一次祝福圣餐的经过。当他开始祝福时，一股强而有力的灵临到他的会众。在之后的聚会中，他为自己在教义中感受到的神的力量做了一个简单但清楚的见证。在澳洲的悉尼，四位祭司定额组的成员为比耶龙哥家庭的成员施洗。其中一位祭司的母亲和我分享，这项经验如何有力地影响了他的儿子。这些祭司开始理解蒙耶稣基督的委派的意义。各位都知道，祭司们现在也能在圣殿中执行代理的洗礼。我17岁的儿子最近为我所代理的一些祖先替我施洗。我们都深怀感激，感谢有亚伦圣职，也感谢能有这项特权来为神的儿女的救恩行事。各位男青年，当你们勤奋地执行圣职职责，就是在和神一同参与他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事工。这类经验会增强你们的渴望，帮助你们准备好在担任传教士时教导悔改并为归信者施洗。这些经验也会帮助你们准备好在麦基洗德圣职中终身服务。各位亚伦圣职持有人，我们有特权和职责要成为跟施洗约翰一样的仆人。约翰是位持有权柄的使者，蒙差遣为基督做见证，邀请所有人悔改并受洗。也就是说，他运用了我们谈论到的亚伦圣职权柄。约翰接着宣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因此亚伦圣职有天使施助和预备福音的权要，为神的儿女预备道路，预备他们能透过麦基洗德圣职接受圣灵的恩赐，而这是我们今生能得到的最大恩赐。神给了亚伦圣职持有人多么重要的任务啊！父母和圣职领袖们，你们能感受到孟孙会长说的帮助男青年了解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的意义是件多么重要的事吗？了解并光大亚伦圣职会准备他们成为忠信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蛮有大能的传教士以及正义的丈夫和父亲。透过服务，他们会了解并感受到圣职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让他们能奉基督的名为神的儿女的救恩行事。各位男青年，神有事工要你们去做，你们蒙案例的亚伦圣职是帮助他的儿女接受基督赎罪力量的核心所在。我应许你们，当你们将生活的重心放到这些神圣的职责上，便会对神的力量有前所未有的感受。你会了解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子，蒙得神圣的召唤要去做他的事工，并像施洗约翰一样协助预备他儿子来临的道路。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何梅兹弟兄，谢谢你带来的重要信息。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深深地怀念多马孟孙会长和罗拔海尔斯长老。然而我们大家都还在主的事工上持续向前。我非常感谢每一位持有神圣圣职的弟兄，各位是我们救赎主的希望，他希望每一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他希望他所有被案例的儿子代表他，为他说话，为他行动，造福神在世界各地的儿女，直到终了，使信心得以在整个世上增加。你们有些人在教会成立了多个世代的地方服务，有些人是在教会成立不久的地方服务，你们有些人的支会规模很大，还有些人的分会规模很小，而且距离很遥远。不论你们个人的情况如何，每一位都是圣职定额组的一份子，有神圣的责任要学习和教导爱人和为人服务。今晚我们要宣布一项意义重大的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的结构调整，来更有效地达成主的事工。在各支会，大祭司和长老现在会合并为一个长老定额组。这项调整将大大的提升持有圣职的弟兄为人服务的效能和能力。准长老也将欢迎在定额组中继续的接受教仪。在各支联会中，支联会会长团将继续主领支联会大祭司定额组，但是该定额组的成员会根据目前的圣职召唤而定，这点将会在稍后解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和罗纳德·罗斯本长老会进一步教导我们有关这些重要的调整。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些调整好几个月了，我们觉得照顾成员的方式以及回报联络情形的做法迫切地需要加以改进。为了做得更好，我们需要巩固圣职定额组，让他们在爱心施助和支持方面提供更好的指示，使圣徒们获得主 想要赐予的施主。这些调整都是主所启发的，做了这样的调整，我们将会做得比以往更有成效。我们一起从事的是全能之神的事工，耶稣是基督，我们是他卑微的仆人。弟兄们，愿神祝福我们学习并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教会在这最后的福音期刚成立不久，主就在一个启示中声明，你们凭信心求必获得我的律法，好使你们知道如何管理我的教会，让一切事情都在我面前正确处理。自此以后，教会中便一直遵循这项原则，主也一直在兑现那项应许。圣职职位和定额组首度成立的时候，圣职组织和服务的模式开始不时地启示给先知约瑟斯密、百汉阳、约翰泰莱、宾塞甘、泰福彭孙等会长都曾在任内获得启示，实施重大的精简措施，对象包括十二使徒定额组、七十元、大祭司以及麦基喜德和亚伦圣职的其他职位和定额组。如今，就在几分钟前的历史性声明当中，罗素纳尔逊会长宣布了至关重要的进一步调整，请容我复述他的部分声明。他说，今晚我们要宣布一项意义重大的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结构调整，来更有效地达成主的事工。在各支会，大祭司和长老现在会合并为一个长老定额组，以及支联会大祭司定额组的组成会根据目前的圣职召唤而定。纳尔逊会长继续说，我们已经研究这些调整好几个月了，我们觉得照顾成员的方式迫切需要加以改进。为了做得更好，我们需要巩固圣职定额组，让他们能在爱心施助和支持方面提供更好的指示，使圣徒们获得主想赐予的施助。这些调整都是主所启发的，做了这样的调整，我们将会做得比以往更有成效。在总会会长团的指导下，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和我会补充一些细节，相信这会回答你们可能想到的问题。首先要再次重申，支会大祭司小组和长老定额组有哪些调整呢？在支会里，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小组的成员现在会合并为一个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由一个会长团带领。这个人数增加且更加团结的定额组将指定为长老定额组，不再有大祭司小组。长老定额组包括支会里的所有长老、准长老以及大祭司，但不含目前服务于主教团、支联会会长团、高级咨议会里的大祭司或行使职权中的教长。目前服务于支联会会长团、主教团、高级咨议会里的大祭司以及行使职权中的教长将组成支联会里的大祭司定额组。长老定额组会长团将如何组成呢？支联会会长团将卸任目前的大祭司小组领袖以及长老定额组会长团，然后在每个支分会召唤新任的长老定额组会长和资理。新任长老定额组的会长团可包括不同年龄和经验的长老和大祭司在同一个定额组会长团共事。不论是长老或大祭司，都可以在会长团中担任定额组会长或资理。这不是要让大祭司来接管长老定额组。我们期望在各种定额组会长团中的组合以及定额组的服务当中， 长老和大祭司能一起合作。这些定额组的调整应尽速便于实施。定额组结构的这项调整会改变定额组成员的圣职职位吗？不会的。这项行动并未撤销任何定额组成员在过去以来蒙案例的任何圣职职位。就如各位所知，一名男子在一生中会随着时间蒙案例到不同的圣职职位。当他接受一项新职位，并不会失去或丧失任何先前的案例。然而在某些例子中，圣职持有人可能同时不止服务于一个职位。就像一位大祭司若同时担任教长或主教，通常不会同时行使他所有圣职职位的职权。例如主教和七十员一旦卸任或成为荣誉退休人员，就不再主动服务于这些职位。因此无论一名男子可能持有哪些圣职职位，只要他是长老定额组成员，就是履行长老的职务。几年前，裴道潘会长观察到，圣职比圣职的任何职位都大，圣职是不可分割的。长老持有和使徒一样多的圣职。当一位弟兄被授予圣职，就是接受该圣职的全部。然而，圣职内有职位，是因为权柄和职责上的划分之故。有时候会提及某项职位高于或低于另一项职位。与其说麦基洗德圣职的职位有高低之别，不如说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服务范围。我由衷希望，在谈到麦基洗德圣职中的职位时，我们再也不会说晋升到另一个职位。长老若被召唤到智联会会长团、高级咨议会或主教团，仍然会被案例为大祭司。其他案例为大祭司的情形，则由智联会会长透过祈祷、深思熟虑和灵感来决定。当他们在智联会会长团、高级咨议会或主教的任期结束时，大祭司会重新加入知会的长老定额组。谁指导长老定额组会长的事工呢？支联会会长主领支联会内的麦基洗德的圣职，因此长老定额组会长要直接对支联会会长负责。支联会会长透过高级咨议会提供来自支联会会长团的训练和指示。主教是支会里的主领大祭司，也要定期会见长老定额组会长。主教要与他商议，针对如何给予知会成员最好的服务和祝福，以及与知会所有组织和谐共识等方面，提供适切的指导。这些对麦基洗德定额组的调整有什么目的呢？知会在只有一个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的情况下，能让圣职持有人齐心协力来达成救恩事工的各个方面，包括先前由大祭司小组所协调的圣殿及家谱工作。这么做可以让年龄和背景各不相同的定额组成员，因为彼此也因为处于人生不同阶段者的观点和经验而受益。这么做也让经验丰富的圣职持有人有更多的机会去辅导其他人，像是准长老、新成员、年轻成人和重新回到教会的人。沉思着长老定额组将在未来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时，我的兴奋之情难以言喻。在这些定额组中将会展现的智慧、经验、能力和力量，预示着教会上上下下的圣职服务有新的一天和新的标准。我在20年前的总会大会中说到一个最初由七十元方红肥斯敦长老所讲述的故事，我相信值得在此重述。在1918年，务农的乔治·科兹弟兄在犹他州里海城种植甜菜。 那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地里很多甜菜都冻坏了。对乔治和他的小儿子法兰西而言，收成的工作进行得缓慢而艰辛，一种流行性感冒也正好在那时猖獗。这种可怕的疾病让乔治的儿子查尔斯以及查尔斯年幼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丧失了性命。在短短六天之内，悲痛的乔治科兹分三趟到犹他州的奥格登，把他们的遗体运回家安葬。当这个悲惨的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乔治和法兰西将篷车套好，往甜菜园的方向驶去。途中，他们看到一辆又一辆满载甜菜的篷车驶往工厂。这些篷车都是由附近的农人所驾驶的。他们经过的时候，每位车主都跟他们打招呼，说：“嗨，乔治叔叔。”乔治真为你感到难过。乔治，发生这些事真是不幸。乔治，你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驾驶最后一辆篷车的是满脸雀斑的杰斯帕罗夫，他招招手，高兴地问候，并大声问道：“乔治叔叔，全部的甜菜都在这儿了。”科兹弟兄转头对法兰西说：“真希望那些甜菜全都是我们的。”他们到达农场的大门时，法兰西从这辆载甜菜用的红色大篷车跳下来，他推开门，让他的父亲把篷车驶入田内。乔治拉紧缰绳，把篷车停住，往农场看了一下，田里看不到一颗甜菜。这时他才了解杰斯帕罗夫为何对他嚷着：“乔治叔叔，全部的甜菜都在这儿了。”乔治下了车，捧起一把他心爱的肥沃黄土，又拾起了一把甜菜叶，他注视着象征他辛劳的甜菜叶一会儿，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接着他坐在一堆甜菜叶上，这个在短短六天之内运回四个心爱的人回家安葬，为他们做棺材、掘墓穴，甚至帮忙做寿衣的男人，这位经过如此沉痛的考验也未曾动摇、畏怯或退缩，令人佩服的男人，此时竟然坐在一堆甜菜叶上，像个孩子一样啜泣。然后他站起来，擦擦眼睛，抬头望着天空说：“父啊，感谢我们智慧中的长老们。”是的，应当感谢神赐下持有圣职的男子，感谢他们在施主个人、家庭以及建立喜安方面将会提供的服务。总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和70元定额组会长团已经考虑这些调整好长一段时间了。凭着多次的祈祷、审慎研读圣职定额组所根据的经文基础，以及获得证实，知道这是主的旨意，我们在复兴福音所展开的飞跃中，一致且实际的又向前迈向一步。主的指示已经显明，我为此欢心，我为他作证，也见证他的圣职和各位在这圣职中所蒙得的案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们，在我们爱戴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的指派之下，我怀着非常谦卑的心，在这个历史性的场合站在你们面前。我多么敬爱和支持这位美好属神的人，以及新任的总会会长团。我要和陶德克里斯多长老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中其他总会弟兄同样见证，今天晚上宣布的这些改变确实是主的旨意。正如纳尔逊会长所说的，资深的总会弟兄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透过祈祷、审慎讨论和考量这件事，他们希望寻求主的旨意，并巩固麦奇德圣职的各个定额组。我们的先知得到了灵感，在今天晚上宣布主的旨意。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们有活着的先知是多么有福啊！我和罗斯本姐妹在一生中，因为教会或工作上的指派，曾多次到世界各地出差。教会中各式各样的单位结构我几乎都看过。在俄罗斯有个小分会，麦基德圣职的人数用一只手就数得出来。非洲有个成长中的支会，大祭司和长老会一起聚会，因为麦基德圣职持有人的总数不够。在有些健全的支会中，长老的人数却多到需要分成两个定额组。我们在所到之处都目睹主的手在带领他的仆人，准备好那里的人及未来的道路，好让他所有的儿女能在一切需求上得到祝福。他难道不曾应许他会在我们前面行，并在我们的左边和我们的右边？他的灵必在我们心中，他的天使必在我们室中吗？想到各位，我就想起看哪一支王家军这首圣诗。看哪一支王家军举旗佩剑，拿着盾牌，在人生的战场上齐步前去征战。行列中尽是兵士，人人骁勇齐心，跟随他们的司令官，他们欢声歌唱。克里斯多长老回答了大家对于这项宣布必定会有的几个问题，其中宣布知会层级的大祭司小组和长老定额组将合并，成为一支由麦基喜德圣职弟兄所组成的团结合一的大军。这些调整有助于长老定额组与持柱会在工作上更为和谐，也会简化定额组与主教团及知会议会之间的协调过程，让主教得以委派更多的责任给长老定额组会长和持柱会会长，好让主教和他的支理能专注在主要的职责上，尤其是专注在竹林女青年及持有亚伦圣职的男青年。教会的组织和运作有所改变并不罕见。在1883年，主对约翰泰莱会长说，关于我教会和圣职的管理及组织，我会不时地透过我已指定的管道向你们启示一切必须的事，以促成我的教会未来的发展和完全，也促成我的国度的调整以及向前推进。我有一些话现在要对大祭司的弟兄说，请明白我们爱你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爱你们，你们是圣职王家军中的中间分子，没有你们的良善服务经验和正义，我们就无法将这事工向前推进。阿尔玛教导我们，弟兄之所以蒙召唤为大祭司，是因为他们有极大的信心和良好的行为，可以教导和施助他人。现在或许就是最需要这类经验的时刻。对许多知会而言，我们可能会由一位长老担任定额组会长，让大祭司有机会接受他们的主领。以前就有长老主领大祭司的例子。目前世界上有许多有些地区虽然分会中有大祭司，但是却由长老担任分会会长，也有一些分会中有大祭司却只成立了长老定额组。所有的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能蒙福和所有的成员肩并肩一起教导、学习和服务，这是多么令人喜乐的事啊！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处在什么环境，我们都邀请各位前进地、中性地、喜乐地接受去领导或被领导的新机会， 让圣职弟兄成为一体，团结合一的服务。我现在要谈一些额外的事物，以厘清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好向前推进，完成主对组织他神圣圣职定额组的旨意。智联会大祭司定额组做了哪些调整？智联会大祭司定额组会继续运作，智联会会长团继续担任智联会大祭司定额组会长团。不过克里斯多长老已经说过，智联会大祭司定额组的成员包括目前在智联会会长团、支会主教团、智联会高级执议会服务的大祭司，以及行使职权的教长。支会和支联会的文书及执行秘书不是支联会大祭司定额组的成员。现任在职的大祭司、教长、祈实员或使徒拜访支会并想参加圣职聚会时，应该参加长老定额组的聚会。担任这些召唤的弟兄一旦到了需要卸任的时候，就会回到所属单位，成为长老定额组的一员。支联会大祭司定额组的角色是什么？支联会会长团和大祭司小和大祭司定额组成员开会，一同商议、做见证，并提供训练。指导手册所列出的支联会各项会议维持不变，只做了下列两项调整。第一，支联会和支会不再举行圣职执行委员会。支会或若发生特别事件，例如敏感的家庭问题或特殊的福利问题，可以在扩大的主教团会议中讨论。其他较不敏感的事务可以在支会议会中讨论。以前的支联会圣职执行委员会会议现在改称为高级执议会会议。第二，支联会不再举行由所有蒙案例为大祭司的人参加的年度会议。不过支联会会长团会依照今天所宣布的举行支联会大祭司定额组年度会议。支会可以有一个以上的长老定额组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教育和圣约第107篇第89节的精神，支会有非常多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时，领袖可以组织一个以上的长老定额组。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定额组要针对年龄、经验和圣职的职位及实力做适当的分配。我见证当我们在支会和支联会推动这项受灵启发的定额组结构调整时，会看到多重的祝福。让我引用几个例子。在主教的指导下，有更多的圣职资源可以用来协助救恩的事工，这包括透过圣殿和家谱事工进行以色列的聚集，帮助困苦的家庭和个人，以及协助传教士带领灵魂归向耶稣基督。先前担任主领角色的领袖回来与定额组的长老分享经验时，就会产生更坚强的定额组成员。定额组里会有更多元多样的恩赐和能力。面对支会和定额组里当前和突发的需求，以及在履行各样的施助指派时，会有更多的弹性和人力。新的长老和经验丰富的大祭司在定额组聚会和指派工作上肩并肩一起分享经验时，就有更多的机会传授经验和达成共识。希望主教和奉会会长能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光大他们牧养羊群、施助困苦者的召唤。我们了解每个支会和支联会的状况不同，我们了解这些差异，但仍希望你们在这次总会大会结束后会立刻贯彻这些改变。我们已从神的先知那里得到了指示，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和责任。让我们用一切的正义和勤奋 履行这项责任。我要提醒大家，圣职权柄的授予是透过按手选派和案例而来，但真正的圣职能力，也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事的能力，只能随着正义的生活而来。主对复兴福音的先知约瑟斯密说，看啊看，我会照顾你们的羊群，并兴起长老到他们那里去。看啊，我会按时间加速我的事工。现在就是主加速他的事工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把握这个机会来反省和改进自己的生活，与主的旨意更加和谐，使我们配得他应许给真诚忠信者的许多祝福。弟兄们，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来参与这伟大的事工，愿我们在这伟大荣耀的伟业中向前推进。战争宣告结束时，一切争斗停止，众人安然同聚集在宁静的山谷，不分男女老幼，聚集在永恒君王前，永远赞颂他名，唱出以下的歌曲：得胜利，得胜利，依靠救赎的主；得胜利，得胜利，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利，得胜利，靠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都见证主透过他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透露他的旨意，我见证他是神在地面上的先知，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我们伟大的救赎主和救主，这是他的事工，这是他的旨意，我为此郑重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赞美归主全能的神，之后我很荣幸能向各位演讲，接着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要向我们演讲。
My beloved brethren,
我弟兄们，能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总会大会中对各位演讲，让我深感荣幸。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会长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十七任会长。由于我蒙福能天天与他共事，我感受到圣灵向我证实，纳尔逊会长蒙神召唤来带领主真实的教会。我也见证主召唤了江长老和苏瑞长老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敬爱他们，也支持他们，他们一定能在这个职务上造福世界各地的人。让这次大会极具历史意义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纳尔逊会长宣布了一项受灵启发的措施，来推动主为他教会所制定的计划。这项计划谈到知会和智灵会圣职定额组的新结构，让我们能更充分履行我们的圣职责任。这些责任都跟我们运用圣职去照顾天父的儿女息息相关。这些年来，主用爱照顾他圣徒的方式有很多种。在纳福早期的时候，先知约瑟斯密必须用一种有组织的方式来照顾大量涌入纳福城的穷苦归信者，其中包括了我的曾祖父母艾宁、班宁、罗木易和斯密等四个家庭。先知按照地理位置来组织圣徒的照顾事宜。在伊利诺州，纳福市所划分的单位被称为知会。圣徒横越大草原的时候，彼此照顾的方式就是成立车队。我的曾祖父那时刚从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传教回来，途中就巧遇了一个手推车队。那时他病得很重，只能和同伴一起躺在小篷车上。手推车队的领袖派了两位年轻妇女来照顾篷车里的人。有位在瑞士归信的年轻姐妹看了其中一位传教士一眼，深感同情。那个车队的圣徒救了她的命。她康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就跟这位年轻的救命恩人并肩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直到抵达盐湖城。他们坠入了爱河，共结连理，而他们就是我的曾祖父亨利·艾宁和我的曾祖母玛丽·伯梅利·艾宁。几年后，当人们提到横越大陆的重重困难时，曾祖母就说：“哦，这一点也不难，我们边走边聊，一路谈着两人都找到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是多大的奇迹。”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从那时起，主就用了许多方法让他的圣徒彼此照顾。如今他祝福我们，在知会和知灵会层级都有坚强且合一的定额组，也就是可以和知会各组织协调合作的定额组。按照地区划分的知会车队及坚强的定额组，都需要至少做到两件事，才能达成主的使命，让圣徒以主关心他们的方式来彼此照顾。圣徒唯有超越自身利益，彼此感受到基督的爱时，才会成功。经文称之为仁爱，基督纯正的爱。而照顾者唯有获得圣灵指引，了解主知道怎么做最能帮到想要帮助的人时，才会成功。最近几周有好几次，我看到教会成员似乎已经预期到主会怎么做。我可以跟各位讲两个例子就好。第一个例子是，有一位14岁的亚伦圣职教师在圣餐聚会中做了简单的演讲。他了解 圣职持有人在为主服务的时候能做的事。第二个例子是，有一位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怀着基督的爱，受灵启发，去为一个家庭服务。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位男青年在我参加的知会圣餐聚会演讲中所说的话。请各位试着回想自己14岁时的样子，然后听听他说的话。那是超乎年轻孩子所能理解的事。他说，从我去年满14岁到现在，真的很高兴能成为智慧里教师定额组的一份子。教师还是要担负执事的全部责任，只是要再加上一些新的职责。由于我们有些人是教师，有些人有一天会成为教师，同时教会中每个人都因圣职而蒙福，因此深入了解教师的职责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教义和圣约第20篇第53节说，教师的职责是一直看顾教会成员，和他们一起并巩固他们。接下来在教义和圣约第20篇55到55节提到，我记得他在演讲的时候好像手上也没拿着笔记，不过他说，确实教会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确实教会成员时常相聚，确实每位成员各尽其职。这位男青年又说，主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有责任看顾教会，也有责任用基督的方式来照顾教会里的人，因为这是他的教会。如果我们努力遵守诫命，和善相待，为人诚实，成为好朋友，享受在一起的时光，那么我们就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知道天父期待我们去做的事。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履行我们的召唤。他继续说，身为教师的人选择当个好的家庭教导教师，树立正义的榜样，向教会成员问候致意，准备圣餐，帮忙家务，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就是在选择光大圣职，履行召唤。一个好的教师不仅要在教会里或在教会活动中负起责任，还要像使徒保罗教导的，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这个男青年又说了，我们不论在哪里做什么事，都要随时随地的做正义的好榜样。然后他说，我跟父亲是布朗家的家庭教导教师，每次去的时候都聊得很开心，跟他们越来越熟识。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一点就是，每次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倾听，总是有美好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我们因为家庭教导而更认识知会里的人，就更容易做到教师的下一个职责，也就是向教会成员问候致意，让人们在教会里感觉受欢迎和有归属感，可以帮助知会中的每个成员感受到爱，并准备好领受圣餐。每个星期天，教师在向来到教会的成员致意后，就要帮忙准备圣餐。我真的很喜欢在知会里传递和准备圣餐，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前进。每次我准备和传递圣餐的时候，都感受到圣灵。能够在每个星期天做这件事，真是一大祝福。像传递圣餐这样的服务，大家都看得到，也会感谢我们。但是像准备圣餐这样的服务，通常不会有人注意到。大家是否看到我们的服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知道我们在为他服务。我们做教师的人应该尽到我们的圣职责任，时时巩固教会成员和我们的朋友以及家庭。这向来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是主绝不命令我们去做任何事，除非他为我们准备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这位男青年结束演讲时说的时候，我依旧惊叹于他的成熟与智慧。他归纳说，我知道只要我们选择效法耶稣基督，就会变得更好。另一个圣职服务的故事，则是在一个月前 知会圣餐聚会中所听到的，我也出席了那场聚会。这位经验丰富的圣职持有人演讲时，并不知道他所说的正是主希望巩固圣职定额组时会发生的事。他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我用他的话说的，他和家庭教导同伴被指派去看顾七个家庭，但是这些家庭几乎都不希望有人去拜访。你们觉得这个情况听起来很熟悉吗？家庭教导教师去他们公寓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开门，打电话给他们也没人接听，留了讯息也没人回电。这位年纪较长的同伴最后决定要用写信的方式来帮助那些家庭，他甚至开始用鲜黄色的信封，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获得回复。在七个家庭中，有一位较不活跃的单身姐妹，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多次联络那位姐妹后，她收到一则简讯。这位姐妹直截了当地说，她很忙，没时间见家庭教导教师，还有两份工作，而且她还在军中服务。她主要的工作是警察，但是她的事业目标是要当个警探。他回祖国以后要继续做他的工作。家庭教导教师一直没能亲自到他家去拜访，但是他都会定期发简讯给他，每个月都亲手写信给他，也会给他的每个小孩寄过节的卡片。他没有接收到任何的回复，但是这位姐妹知道家庭教导教师是谁，如何联络他们，也知道他们会持续这项圣职服务。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了这位姐妹发来的紧急简讯，他迫切需要帮助。这位姐妹不认识主教是谁，但她认识她的家庭教导教师是谁。她说她在几天内需要到外州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不能够带小孩子跟她去。她的母亲本来是要照顾孩子的，却飞到欧洲去照顾她需要紧急医疗的丈夫。这位较不活跃的单身姐妹的钱只够给最小的孩子买一张去欧洲的机票，但没有其他的钱买机票给12岁的儿子艾利克。所以她问家庭教导教师是否能替艾利克找到一个好的后期圣徒家庭，可以让他住个30天呢？家庭教导教师传简讯回说他会尽力而为。接着他联络圣职领袖主教，也就是这主领大祭司，允许他去问慈济会会长和知会议会的其他成员。慈济会会长很快就找到了四个很好的后期圣徒家庭，他们都有和艾利克年龄相仿的孩子，每周都会轮流接他们去接他，然后在他们家住。接下来的几个月，这几个家庭给艾利克供吃供住，在已经很拥挤的公寓或小房子里为他挪出空间，带他一起参加已经规划好的家庭暑期活动，去教会参加家人家庭晚会等等。其中几个家庭的儿子年纪跟艾利克差不多，就邀他参加执事定额组的聚会和活动。在这30天当中，艾利克是第一次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当他的母亲受训回来之后，艾利克继续参加教会聚会，通常是跟这四个自愿接待他的后期圣徒家庭一起去，或是跟其他好朋友去，其中包含了他母亲的探访教师。最后艾利克被案例为执事，开始经常传递圣餐。现在我们来看看艾利克的未来。有朝一日，要是他随着家人回到母亲的祖国，在教会中担任领袖，我们是一点也不会惊讶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圣徒的缘故，他们合作无间，在圣灵的指导下，出于心中仁爱的精神去服务。我们知道仁爱是在神国中得救不可或缺的条件。摩洛乃写道，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绝不能在神国里得救。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尽力而为后，仁爱是神赐予的一项恩赐，我们必须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我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在我看来，当我们专注于为人服务时，最能获得圣灵。 这正是我们用圣职责任去为救主服务的理由。当我们为人服务的时候，比较不会想到自己，圣灵就会更容易临到我们，把我们毕生追求的仁爱的恩赐赐给我们。我向各位见证，主已大幅推动他的计划，要让我们在圣职施助方面的服务更受灵启发，更宽厚仁慈。我感谢他慷慨赐予我们的爱。我这样见证并表达我的感激，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我们都听到罗素纳逊会长他宣告了神所启示的信息，也听到克里斯多长老、罗斯本长老和艾宁会长做了许多重要的深入说明。本场大会接下来的演讲，包括纳逊会长稍后要分享的信息，会进一步说明你们身为主的领袖及圣职持有人往后在履行职责时要怎么做。为了在这个主题上有所帮助，我要再次检视和持有圣职相关的一些基本原则。麦基洗德圣职是神所授予的神圣权柄，目的在于完成他的事工及促成人的永生。在1829年，救主的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将麦基洗德圣职授予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神的圣职既神圣又蕴藏伟大的能力，奇妙难以形容。圣职权要则是指导圣职权柄如何运作的权利。因此使徒将麦基洗德圣职授予约瑟和奥利弗时，也赐予给他们权要来指导圣职的运作。但在那时候使徒并没有授予他们全部的圣职权要。本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所需要的所有权要和知识是以律上加律的方式赐予的。7年后，先知在加德兰圣殿获赐了其他的权要。赐予这些权要的目的是用来指导圣职权柄完成当时另外指派给他们的工作，例如为使者行替代洗礼。麦基洗德圣职不是一种身份或标签，它是托付给配称男子的一种神圣能力，用来协助神为他儿女所行的事工。我们应该永远牢记，圣职持有人不等同于圣职。圣职和妇女这种说法并不适当。我们应该说圣职持有人和妇女。现在让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对圣职持有人的期望，就是我们要如何带领灵魂归向他。约瑟 F 斯密会长教导，的确我们可以说教会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唯一的问题是这些组织并未充分了解他们的责任。他们若能彻底觉醒，认识那要求于他们的事情，就必会更忠信地履行其责任，并且主的事工也会在世上更加巩固、更加强大、更具有影响力。斯密会长也警告说，对于神所赐予与神圣圣职中一些职位及序位有关的荣衔，不该以世人所创的那些头衔那样看待或运用。这些荣衔不是用来装饰，也不是主人身份的表征，而是代表受委派在我们自称要侍奉的那位夫子的事工上 提供谦逊的服务。我们为了灵魂的救恩而努力，而且应该觉得这是托付给我们的最大责任。因此，我们应觉得乐意在必要时，为了神的爱，为了世人的救恩，为了神的国度在世上的胜利而牺牲一切。在主的教会中，麦基洗德圣职的职位各有其不同的职责。在教义和圣约里，大祭司被称为分散在外地的不同支联会常驻会长或仆人。长老被称为我教会的常驻同工。接下来是有关这两个不同职责的其他教导。大祭司执行及主理属灵的事务。此外，就像约瑟F斯密会长教导的，只要他已被按立为大祭司，就应当感到他要在所有弟兄面前立下值得效法的榜样，不仅以言教，更要以身教使他立于做正义之教师的地位，给予较年轻的人累积多年的经验，使他们从中获益，而能各自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中蔚然成为一种力量。说到长老的职责，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布斯麦康基长老教导，长老是主耶稣基督所委派的施助者，他受委托代表及代替他的主，施助他的同胞，他是主的代理人。麦康基长老曾指证不过是一名长老的这种说法，他说本教会每一位长老都持有与总会会长所持有的同等圣职。长老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牧羊人，是在好牧人羊圈里的牧人。在好牧人的羊圈中施助是一项重要的职责。在这个职责上呢，麦基洗德圣职中的大祭司和长老职位，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分别。在伟大的教义和圣约第107篇中，主宣告按照麦基洗德圣职体制的大祭司，在会长团指导下有权利执行他们自己的职务，主理属灵的事务，也有权利担任长老的职位或任何亚伦圣职的职位。对每一位圣职持有人来说，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摩尔门经中的先知雅各所教导的原则。他和弟弟约瑟接受委派担任人民的教师和祭司，他宣告我们却曾为主光大我们的职务。如果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教导他们神的话，我们愿意负责并让这人民的罪都报应在我们头上。弟兄们，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担负着严肃的责任。其他组织在传达信息和履行其余职责方面的表现可以满足于世俗的标准，但我们持有神的圣职，我们所持有的神圣能力甚至能影响世人最后是否进入神的高荣国度。主在教育和圣约第一篇的启示中揭示了我们所负的目的和责任，我们应当向世人宣告，使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使信心也得以在世上增加，使我的永约得以建立，也使我圆满的福音得以由弱小的人和单纯的人传遍世界各角落。为了完成这项神圣的责任， 我们必须忠心地光大我们圣职的召唤和责任。海勒里长老解释光大圣职的意义，他说一旦成为圣职持有人，就是神的代理人，他应该认为他的召唤是在做主的差事，那便是光大圣职的意义。所以弟兄们，如果主亲自要求你去协助他的一个儿女，而且他已透过他的仆人提出这项要求，你愿意去做吗？如果你愿意，那你会信靠他应许的援助来担任主的代理人，去做他的差事吗？李长老还有另一个关于光大圣职的教导，手持放大镜看东西，让那个东西看起来比肉眼所见的更大，这就是放大镜的作用。这样说来，光大圣职就是把圣职看得比自己起初所认为的更重大，也比其他人所认定的更重要，这就是光大圣职的方式。接下来我要举一位圣职持有人光大他圣职职责的例子。这个见证是杰弗瑞·伊瑞森长老说的，他是我在爱达荷州支联会大会里的同伴。杰弗瑞当时是个已婚的年轻长老，不但身无分文，而且自觉无法完成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于是他决定辍学去接受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几天之后，他的长老定额组会长前来他家拜访。这位会长问他，你了解我所持有的圣职权钥的重要意义吗？杰弗瑞说他了解。这位会长接着告诉他，自从听说他有意放弃大学学业，他就经常难以入眠，因为主一再吩咐他去告诉杰弗瑞这个信息。身为你的长老定额组会长，我劝你不要辍学，完成你的学业，这是来自主给你的信息。杰弗瑞留在学校完成了他的学业。几年后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我听到他对一群圣职持有人说，那项忠固呢，使我人生全然改观了。因为一位圣职持有人光大了他的圣职和召唤，而使神的另一个孩子的人生全然改观。到目前为止，我谈的都是在教会中的圣职职责。现在我要谈谈在家中的圣职。我先从权钥开始说明，圣职权柄只能在对于该职责持有圣职权钥的人的指导下运作。这项原则在教会中很重要，但并不适用于在家中运作的圣职权柄。持有圣职的父亲借着他所持有的圣职权柄主领家庭，他不必取得圣职权钥持有人的指示或核准，就能给予家人忠固，举行家庭会议，给予妻儿圣职祝福，或是给家人或其他人医治的祝福。如果父亲做到了在自己家中光大他的圣职，就能和他们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有效地推动教会事工。持有麦基洗的圣职的父亲应当遵守诫命，好让自己获得圣职的能力，为家人做祝福。父亲也当营造充满爱的家庭关系，这样家人才会想要向父亲要求祝福。父母应当鼓励促成家中更多的圣职祝福。做父亲的，你们要做妻子平等的伙伴，就像家庭文告中教导的那样。还有，当你有特权来运用圣职权柄的能力和影响力时， 务必要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这项运用圣职权柄的高标准在家中至关重要。海勒里会长成为教会总会会长后，他做了这项应许：在你们家庭遭遇危机、家人患重病或是要做重大抉择时，你们越能够感受到所持有的圣职是多么奇妙，圣职力量及全能力、全能之神的力量，蕴藏了行奇迹的力量。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并可行奇迹，但是我们若要运用圣职，就必须自我配称才能运用。若不了解这项原则，并无法获得持有那项伟大圣职的祝福。我亲爱的弟兄们，在家中和在教会召唤上，光大你所持有的神圣圣职，对主的事工至关重要。我为主做见证，这是他的圣职，借由他赎罪的痛苦牺牲和复活，所有男女都获得了不死的确证和永生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忠信勤奋地善尽我们在永恒父神这项伟大事工中的本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感谢唱诗班提供激励人心的音乐，感谢在各方面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人员。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必会圣诗是奋起吧属神的男子，接着由70元布雷特纳翠斯长老做闭会祈祷。会长请。
亲爱的弟兄们，感谢各位对主和他对和他的圣工忠诚的奉献，真的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相聚。新的总会会长团要感谢各位的祈祷和提供的支持，各位献出的生活及对主的服务让我们心怀感激。在职责上尽心尽力和无私的服务，对各位和对我们的召唤而言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一生在教会中服务，我学到了在哪里服务并不重要，主最在意的是我们如何服务。我要在此表达对多马孟孙会长的由衷感谢，50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榜样。我也要对他的资历亨利艾尼会长以及迪特乌西朵会长表达深深的敬意，我赞许他们为主和他的先知所做的服务。这两位全心奉献的仆人都接受了新的指派，他们仍然会以充沛的活力和决心继续的服务。我很敬重他们，也很爱他们。能在主真实而活着的教会中借着他的权柄和能力服务，是一项莫大的祝福。神的圣职复兴了，圣职的权要也复兴了，最伟大的属灵祝福便向配称的后继圣徒们展开。我们看到了这些祝福流向世界各地的妇女、男性和儿童。我们看到忠信的妇女了解到他们的召唤、恩道门和其他圣殿教义中那股固有的能力。这些妇女知道如何 务求上天的能力来保护、巩固他们的丈夫、子女和其他所爱的人。这些灵性坚强的妇女带着神的能力和权柄，在召唤上无惧地领导、教导和施主。我多么感谢他们啊！同样的，我们看到了忠信的男子不辜负他们身为圣职持有人的特权，他们依照主的方式牺牲，怀着爱心、仁慈和耐心提供领导与服务，他们借着自己持有的圣职能力祝福、指引、保护、巩固他人，他们将奇迹带给服务的对象，同时确保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安全无虞。他们回避邪恶，是一群有大能的以色列长老们，我太感谢他们了。现在可否容许我说一件让我担心的事吗？那就是有太多的弟兄姐妹并未充分了解圣职的能力和权柄的概念，他们表现得好像宁可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渴望，也不愿意运用神的能力造福他的儿女。我很担心有太多的弟兄姐妹没有把握自己可以拥有的那些特权。比方说，有些弟兄的行为似乎像是不了解圣职的意义，以及他们可以凭借圣职做哪些事。请让我提出一些明确的例子来。不久以前，我参加一场圣餐聚会，会中有一个新生儿要接受命名和父亲的祝福。这位年轻的父亲将宝贵的婴孩抱在怀里，为他命名，然后说了一个美好的祈祷。但是他没有祝福那个孩子。那位美好的女宝宝呢，有了名字，但是没有得到祝福。这位亲爱的长老并不知道祈祷和圣职祝福之间的差别。他原本可以借着自己的圣职权柄的能力祝福自己的孩子，但是他没有，他错失了良机。容我再举其他的例子。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在按手选派姐妹担任初级会、女青年或慈助会的领袖和教师的时候，没有祝福他们能拥有履行召唤的能力，他们只给予劝告和指示。我们看到一位配正的父亲没有在妻子和儿女正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祝福。圣职能力已在这世上复兴了，但却没有太多弟兄姐妹在经历生活中的艰难考验的时候，从来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圣职祝福。这真的是一个悲剧，一个我们可以避免的悲剧。弟兄们，我们持有神的神圣圣职，我们有他的权柄可以祝福他的人民。想一想主赐给我们的非凡保证，他说，你祝福谁我就祝福。我们有特权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根据神对其儿女的旨意祝福他们。各位支联会会长和主教，请确保你的管家职务内的定额组成员都了解要如何给人圣职祝福，也了解全面呼求神的大能的条件是保持个人配正和做好灵性的准备。我要邀请所有持有圣职的弟兄去激励成员遵守圣约，禁食祈祷，研读经文，到圣殿崇拜，并像属神的男女一般凭着信心服务。我们可以帮助所有的人用信心的眼睛看到服从和正义会让他们更接近耶稣基督，让他们能享有圣灵为伴，并体验到生命中的喜悦。主真实而活着的教会的一项特点，就是他永远会以有组织按照指导的方式 去施助神的每一个孩子和他的家庭，因为这是他的教会，所以身为他的仆人，我们会像他那样去施助个人。我们会奉他的名，以他的能力和权柄，并怀着像他一样的爱去施助。60多年前，我在波士顿的一个经验让我学习到一对一施助的特权是多么有力。当时我在麻州总医院担任外科住院医师，每天值班，每隔一晚，每隔一周的周末也要值班。我留给妻子、4个孩子以及教会活动的时间很有限，不过我们的分会会长还是指派我拜访威尔伯·考克斯和利诺拉·考克斯的家庭，希望考克斯弟兄会恢复活药。威尔伯和利诺拉在圣殿印证了，但是威尔伯已经好多年都没来教会了。我和同伴去到了他们家，进门时考克斯姐妹亲切地欢迎我们，但是考克斯弟兄却突然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把门关了起来。我走到紧闭的门前敲了门，过了一会儿，我隔着门听到一声请进。我打开门，看到考克斯弟兄坐在一排业余无线电器材旁边，他点起了一根雪茄。我显然不太受到欢迎。我满怀惊奇地看看房间，说：“考克斯弟兄，我一直想更了解业余无线电台，你可以教我吗？不过很可惜，我今晚不能待得很久，我可以下次再来吗？”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可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段美好的友谊。我回到他家，他教了我，我开始爱他，尊敬他。在接下来的拜访中，这位男士的良善逐渐展露出来了，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的永恒伴侣也是。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的家庭搬走了，而当地的领袖继续滋养着考克斯家庭。我第一次拜访他们之后过了8年，波士顿支联会成立了。你们猜得到第一任支联会会长是谁吗？没错，就是考克斯弟兄。他在之后的几年里还担任了传道部会长和圣殿会长。多年之后，我以12使徒定额组成员的身份受指派在犹他州桑比特郡成立一个新的支联会。在例行的面谈中，我惊奇地看到了好友考克斯弟兄。我得到了灵感，觉得应该召唤他担任新的支联会教长。按立他之后，我们彼此相拥而泣。在同一个房间的人都好奇这两个大人为什么要哭，但是我们了解，考克斯姐妹也了解，我们是喜极而泣。我们默默回想起3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从他们家中开始的爱与悔改的奇妙旅程。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了。考克斯夫妇的家�庭成长茁壮，有了3个孩子、20个孙子女及54个曾孙子女。他们的影响力还扩及数百名传教士、数千名圣殿与会者及数百名借由威尔伯·考克斯接受教长祝福的人。他和他的妻子的影响会如涟漪一般的继续扩散，让世界各地的世世代代受惠。考克斯和利诺拉的经验每周都在教会中发生，我也希望会每天发生。 主耶稣基督忠信的仆人以及主的能力和特权柄会推动着他的事工。弟兄们，我们能够打开许多门，能够给予圣旨祝福，能够治愈心灵，能够减轻重担，能够巩固家见证，能够拯救生命，能够将喜悦带进后期圣徒的家中。我们能做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持有神的圣旨，我们就是凭神的预知并因我们极大的信心，从世界奠基时就以蒙召唤和预备要做这事工的人。所以今晚我要邀请同属于这个伟大永恒弟兄团体的各位真的站起来。当我叫你的圣职职位的时候，请站起来并且继续站着。执事请站起来吧。教师请站起来。祭司、主教、长老、大祭司、祝福教长、七十员、使徒。现在请弟兄们继续站着，与唱诗班一起合唱《奋起吧，属神的男子》，全部共三段歌词。各位唱的时候想一想自己在神的大军中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能帮助世人为主的第二次来临做好准备。这是我们被吩咐去做的事，是我们的特权。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站在您的跟前满怀感激，为了活着的使徒及先知，我们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感激您，求您祝福并支持他。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唯一的儿子，我们为了他无限的救赎而感谢，我们祈求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会跟随他的服务的榜样，去施助您所有的儿女。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